我想跟大家道一个早年，新年好。好，看到我们的那个陆家主哈，穿得喜气洋洋的哈，让我们觉得很精神很好哈。要介绍唐牧师呢，要从四十几年前讲起。或许你说唐牧师有那么老吗？没有，他才三十出头而已哈。那放心，我不会讲那么久哈。他的父亲是我的神学院学弟。他的妈妈是我的同一个教会长大的，但是当我回到教会当助理传道的助理牧者的时候呢，他是我的得力助手同工哈。之后他们就爸爸妈妈就开始当传道人，然后呢在大概近十几年来我们妈咪跟我呢在教会的扶持下，还有在 HIM 的这种差遣下面呢，我们在台湾做了一个叫做儿童福音营哈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认识唐牧师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小的，没有流鼻涕我不知道哈，小小的孩子哈。从参加我们的儿童营英文营哈，到帮助成为一个helper, 一个好像一个辅导小辅导这样哈。到后来再见到他就是一个牧师了。哇。上次那个柯师母跟我们同工柯师母都吓一跳哈，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学的是主修的是音乐，之后到神学院去学的是这个道学硕士，神学硕士，接下来他要到美国来进修他的神学博士，目前刚好在我们那边过站，要在我们那边学英文哈，寄居在我们那里了哈。他跟洪伟的先生 David 两个都是 David, 两个像兄弟一样哈，大家都把这个洪伟的先生看得跟他一样年轻了哈。那他事实上是很年轻的哈。我常常说一个传道人的孩子还愿意当传道人，我不能讲用成功来讲，是很有福气的，而且呢是我所羡慕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唐牧师，愿神赐福他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他的话语。
Good morning, church. 在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呢，我在三个教会服事。那在一个高山上，那这是三间小型的教会，三个不一样的族群，一个最接近台湾中心合欢山的长老教会的地区，在台湾地图的中心点，如果你有兴趣去看合欢山是哪里的话，那现在我在这里，很高兴能够来美国学习，那领受了很多奇妙的恩典跟带领，这个过程真的充满了感谢。那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再次的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丰盛的恩典，你是在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的神，我们敬畏你的大能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我们齐心敬拜你，尊荣你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愿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你爱的浇灌，你圣灵的感动，无论我们所求所想，此刻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 首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，在现在最流行的打招呼方式是什么？ Yeah, hello。 其实是一个动作，就是低头，然而再进一步呢，你的账号是多少？我也赶上了流行。认识彼此打招呼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在各个文化、各个语言、各种习惯当中，我来自台湾，所以我当然的想要以台湾的方式传统来当例子。 观光客来到台湾都会说台湾人很热情，台湾的招呼方式很亲切，很深入人的需要。我们会说吃饱没，听得懂人就很快就知道了，你吃饱了吗？过去这是一个农村人情味的表现，直接的就是在关怀你的需要。你需要什么？你有需要吗？所以现在经过了时代的变迁传承，变成了台湾文化的特色，我们对旅行者的关怀，人跟人之间在彼此认识的方式上面有很多种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？你怎么开始呢？我要说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一次与父亲单独共进晚餐的机会的时候，他问了父亲一个问题，他说：爸爸，你怎么知道神在哪里啊？你怎么确定的？我看不到，我摸不到啊，请你告诉我。他的父亲想了想就回答他说：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黑狗，它出现在教会当中，它汪汪叫了几声，听见的人告诉他的朋友，告诉他孩子，一直到现在流传了好几个时代。而我知道了，我经历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只黑狗它在教会叫，你相不相信？这个孩子他想一想，他回答说：我是问神，不是一只在叫的狗。而且为什么是黑狗？这是我爸爸跟我的对话，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。那个时候的我开始寻找了神，我想要认识神。尽管我出生在牧者的家庭，难道我生下来我就相信了吗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需要认识自己的父母，需要亲自的去认识他，尤其大多数的人看不到他吧。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来认识神。我们看看在经典之作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首先来认识神。创世纪，我们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来思考创世纪当中亚当跟夏娃的故事。在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第六天有一条蛇，它被神造了。接着神他又造了亚当，蛇他心里面常常埋怨了，明明我先的，明明我先被创造的，但上帝却说什么？让人类管理万物。所以当上帝在造完了女人之后呢，蛇他就用他的聪明，用他的狡猾，他就问女人：上帝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吃了真的会死吗？不一定吧，说不定你们会得到上帝分辨善恶的力量。我们常常会把责任怪罪到蛇身上，但其实你会发现全部都是 question mark， 全都是假如。所以接下来蛇他就想要看看这个女人的反应，哇，没想到反应很好。女人听完了，她就说：那这个果子真的悦人耳目，那吃吃看吧。她吃完了又分给她的男人也吃了，他们开启了罪的眼目，他们承受，他们感受到赤裸和羞愧。就在神在寻找 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，蛇怎么样？他等着看笑话，他等着看这两个人要怎么解释。他就看到了男人明明就跟女人在一起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也没阻止，然后就吃了，就把责任推卸给女人，女人呢就反过头来把责任丢给了蛇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蛇的引诱还有他的嘲弄，似乎就成了我们人贪婪的开端，我们人的借口。蛇、亚当、夏娃这三个角色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认识我们的罪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就能够知道说，其实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我们会认识造天地的神。而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心思，无论你是不是信主了，你都感受到，人都可以感受到神，可以从很多的角度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是没有借口的，是没有理由的，你可以去认识神，你会想要认识神。不过因为罪的搅扰，我们可能双眼就被蒙蔽，心思灰暗。在罪的当中，我们更可能会怎么样呢？落入到捆绑辖制里面，我们离开了敬神爱神的道路。顺着经文看下去，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的末节，他还说什么呢？罪是有影响力的，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们联想这条蛇，男人女人，他们在罪当中的连锁效应。我们试着想想，我们在罪里面要怎么认识神？我们要如何寻找他呢？神恩待我们，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没有因为我们在罪中他撇弃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见他的呼召，让我们能够受到感动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？我们总是想到一些可以碰触、可以确切知道样貌来肯定自己相信的想法。我们想想看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门徒多马，他听到了其他的门徒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他还不相信，说我不信。直到什么？耶稣知道他的心，将他的钉痕，将他的肋旁，让他实际的能够经历到，这个门徒才相信。能够有这样的经验的人，我想不多吧。因此我们都在想，寻找耶稣基督，在他之后这个救恩的时代当中，神还有什么具体的象征呢？他还有什么具体的样貌能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呢？不过我要回到经文里面来引导大家，我用三个王，他们如何跟耶稣耶和华相遇的经验。所以是在旧约里头，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，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六到十节。我们可能要预备好圣经，今天会读蛮多上帝的话。 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六到十节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六到十节，好，如果翻到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念：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上帝就赐他一个新心，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。扫罗到了那山上，有一班先知遇见他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好，到这里，这里提到了扫罗，也提到了耶和华，他是灵。而当他的灵在人当中，这个人得到什么反应呢？他能够有一个新又不同的生命。当一个人属灵的生命要得到改变，我们看到就像是扫罗被拣选被高抹为王的这段记载，很显然是要让上帝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当晓得，有时候心灵开启与否，神的灵什么时候动工，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时间呢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就是我国小一年级就被留级。有谁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会被老师留下来再多读一年？我想这个经历也不多吧，在场应该只有我。每个人经历不同啊，每人的感受不同。因为我时常坐在窗户边看着蝴蝶在飞，在想为什么我不是那一只蝴蝶。认识神的时间不同啊，这些经历是不能够被强迫，不能够被怎么样，不能够被人去强硬的引导，是要圣灵来工作。所以无论你是受了诗歌的感动，是上帝的话语的呼召，或是弟兄姐妹的关怀 and so on， 当你的心灵的门被打开了，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来认识神，你就能够看见创造的神，能够跟他有进一步的空间，能够见证他恩典的同在。刚刚我们有提到，当我们想要有另外一个神具体的相貌，这样的描述，神他是灵呢，我们晓得他是创造主，但还有什么样具体的描述呢？我们再看另外一段，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四节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四节。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相当的重要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。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：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事。这一段是一个父亲大卫对孩子所罗门的遗训，也是对王的遗训。他提到了自己的离去，他安慰所罗门你要坚强，并且要遵守他过去领受从耶和华所要他行的以及应许。看起来这些律法、这些典章代表着上帝的存在哦，像是严格，像是权威吗？这段经文非常意义深远。我们在罗马书13章8到10节里头，我们会有一个翻转的想法。保罗他有经历到，当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犹太人的祭司、士师，过去的士师流传下来的这一些律例典章，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上帝，但他们却不懂什么是律法。所以他在罗马书13章8到10节，他这样说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不是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因此神的律法它乃是因爱而立定的，显然它就是爱的本身。他爱他的子民，他也期待人人因为这个法被保护，而每一个人又能够在守法当中，每一个人去爱神爱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从过去到现在，神他都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在这当中跟随他的脚踪，经历他的恩典。耶稣就是他最大的怜悯，他怜悯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罪的捆绑没办法跟他连结，所以他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开启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，他是爱，他是牺牲，他是赦罪的象征。神知道我们在属灵上的软弱，我们在罪当中的挣扎。亚当夏娃在情欲当中得罪了神，我们也时常必须明白，其实在情欲当中有相当多的苦毒，这些苦毒我们不觉得它是罪，是嫉妒、醉酒、是污秽、是增进等等，这些看起来这几乎无可厚非，就是人性的反应嘛。孩子会不会嫉妒？孩子会不会竞争呢？孩子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会说很讨厌的想法，就像他有时候会想要捉弄人一样？这种属灵的攻击跟捆绑，这是一场很强烈的战役啊！我们怎么得胜呢？我们要怎么样释放自己呢？我相信，我深深的相信，是基督的赦免，是基督的牺牲，唯有他的爱，只有他的爱使我们 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再次跟神连接在一起，使我们能够被怜悯，使我们能够把这些苦毒、这些捆绑拿掉。我们不再 judge 他人，我们也不要再 judge 自己。这些苦毒捆绑很深啊，我可以做见证。我来到美国之前，我被捆绑。你们说啊，你成为一个牧者，你还被苦毒捆绑，你要怎么带领你的百姓？我会说，这是人啊。人是不是牧师？是啊。倘若再讲一次华新牧师所说的笑话，我会说，是啊，牧师也是人啊，要吃饭，要工作，要休息。你若不说清楚，你还不晓得这个人他是牧师。牧师是人，也一样会有罪的问题。所以我要见证我的生命，乃是因为上帝的话语，他怜悯我，乃是因为我在一段被熬炼的过程当中，我失业了半年，没有在教会服事，对牧师来说应该就是失业吧。我失业了半年，没有任何的服事，我来到美国，他让我安静，他让我就在清晨四五点就会被叫起来，他就会让我专心读他的话，我就会每天专心的读，专心的读，没有间断。我记得就在那两三天，神的力量大大的进入到我当中，我相信这是灵。我无法跟你描述说到底这种感觉怎么样拿出来，我会说那是心要打开，那是一个灵进入到你当中，你会把你过去的嫉妒、过去的埋怨、过去的伤害、过去在服事当中的挫败把它拿掉，甚至他把你的不满足变为满足，他爱大大充满我，激励我，让我对我的太太说我爱你。一个牧师有多久没有对自己的太太说我爱你？你看说这有多可怕的事。但我对他说我爱你，因为神的爱。唯有神的爱能够让我们的不满足变为满足，让我们的需要真的被看见。人其实有很多的需要，但其实不是饥饿，你们同意吗？在这个时代，饥饿不再是捆绑我们的灵的问题，那是一个借口。有太多太多的借口，让我们现在苦读当中，我们却不晓得，我们却不以为意。但当晓得一件事，要认识我们的神，要认识你自己，要认识你在当中苦读是什么，你才有机会把它拿出来到神面前，神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在保罗他的书信当中，加拉太书，我们再翻开一下圣经，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， 我们一起来念。他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。那再看25节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是的，我们看到了，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保罗他深刻的体验到，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啊。那个刺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晓得，有学者研究说那是一根骨刺，但也有人说那是在说罪啊，是人的情欲，人在情欲当中罪的象征。但姑且不论到底是骨刺还是情欲，我们看到他的感受是什么？当他想做却没办法去做，他不想做却又去做，这样的事就是情欲跟圣灵的相争啊，这两个彼此为敌，所以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。第25节，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提醒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心是为神而开启，也被神所开启，所以当我们要领受神的时候，我无法再介绍你更多说啊，这个灵要怎么描绘，这个律法要怎么来看，但今天的介绍或许希望你能够看见，神他就是爱，他就是爱你，希望你能够懂他，认识他。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14到16节，哥林多前书2章14到16节，他有说到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了。当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胜过了罪与苦毒的捆绑，因为他的救恩的浇灌，我们因为他的灵，我们得着了喜乐跟平安。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们还没有面对死亡，我们还没有战胜死亡那一天，我们都仍然必须要与情欲与圣灵彼此相争，我们仍在这个战役上面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但当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胜过苦毒，我们能够胜过捆绑，我们因着他的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得着喜乐跟平安，我们能够在这场战役当中，我们来得胜。阿们。新年到了，我们迎接这个 Lunar New Year， 这个新年是什么样的年呢？我相信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，不晓得你们的感受如何，但对我一个有着中国文化的台湾人，我知道这个新年意义非凡，因为有红包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感受，这是一个长辈对孩子的祝福，是领受祝福分享喜悦的时刻。当我开始发红包之后，我才知道年其实有时候也不容易过。我们迎接这个新年， 我们要开启属灵的成长空间。我们认识了神，我们领受了神的爱，我们不是停下来。我们要立定一个标杆，我们要来追求，我们要来进步。所以今天啊，在周报里头的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三章12到16节，我们再来一起读腓立比书三章12到16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不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还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？感谢神，当我们认识了神，他的灵，他奇妙的爱，他的丰盛，他要我们抬起你的脚，我们要找到属灵的伙伴，彼此鼓励。其实我们都了解，当学校有功课的时候，就不是那么轻松跟简单，在学习上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学习基督的样式呢？我们要学习他，我们要用他的灵跟爱来彼此扶持鼓励。在这一条跟随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个人要照着不同的节奏跟脚步跟随主，因为他在最后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没有往回看的机会啊，你要照着你的地步，照着你的脚步继续往前来走，服侍神，跟随神。无论你的年纪，无论你的性别，无论你的学历，无论你的职业，在主里面我们的是一家人，我们用爱彼此学习，我们彼此祝福。愿主的恩典，主的爱大大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帮助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，立定我们的志向，立定我们的目标，借着神的灵跟神的爱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愿我们认识，愿我们得着，我们得着神的灵，充满了神的爱。我们立定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跟随基督。在这个新的年的期间，这样的期待难以言喻，这样的祝福也在我们彼此之间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也如同我们的父母担忧我们的生命，你的灵担忧我们，你希望能够挽回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为我们的生命担忧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也愿我们能够用喜乐的心，我们能够谦卑顺服，我们能够用生命来见证，成就你的美意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